惊醒。那个男生一响起，我的头就猛地一阵痛，痛得让我不禁叫了起来。然而等我睁开眼睛，却发现倒在我面前的哪是什么光头和刀疤脸，这明明就是谢新宁和王继昂。他们也是一脸惊愕地看着我，我这才反应过来，刚才的全部都是幻觉。谢新宁和王继昂吃痛地从地上爬了起来，一脸的不可置信，结结巴巴地对我说道，你是藏豆？我不是谁是啊？这王继昂是怎么了？连我都不认识了吗？谢新宁摇了摇头说道，刚刚我们看到的不是你，我们看到的是光头。我刚刚看到的也不是你们，是刀疤脸和光头，这是什么情况？我和他们对视了一眼，不禁都倒吸了一口冷气。这个墓主的动机很明显，他要我们自相残杀，而刚刚救了我们一命的不是死鱼眼还会是谁？此时他就站在离我们不远的地方，一边看我们一脸惊讶的表情，一边打着哈欠。喂，你肯定知道的吧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王继昂一见死鱼眼这一副臭屁的表情就感到不爽，对他大声吼道。死鱼眼倒是也不介意，懒懒地对我们说道，这些人头都不是普通的人头，他们是用来喂养一种蛊虫的，这种蛊虫会发出来像是笑声一样的声音，人一听到就会迷失心智。很明显你们这群蠢猪中计了。你说谁是蠢猪啊？你这个死鱼眼。王继昂一听死鱼眼对我们是一脸的嫌弃，不禁又开始大叫了起来。哎呀，其他我不管，不过你们再不从这个地方出来的话会被杀掉的哟，到时候我可不会浪费体力再去救你们一次。说完就头也不回地走开了。王继昂被激得青筋暴起，就想上去揍他。住手，他说的没错，再不走的话我们真的会死。谢新宁突然开口了，他的眉头皱在一起，一脸的严肃。我也意识到了，我们头上的人头是被一种植物的根须所系着，这种如此巨大的植物只怕每在这儿多待一秒，我们就会离死亡更近一步。王继昂见我和谢新宁都不像是在开玩笑，只得把脾气压下去，往死鱼眼的方向走去。这次我们比刚才小心多了，生怕再碰见刚才那种蛊虫。刚才我们自相残杀这件事儿，现在想想牙根都还在发愣。死鱼眼走得很快，根本不顾我们是否跟得上。谢新宁在刚才的搏斗中浪费了不少体力，身上又刮了彩，走得十分缓慢，一边嘴里还喘着粗气。我见状叹了一口气，只得在他面前蹲下，把背露给他，轻轻地说了一声，上来吧。他别扭地扭过头道，不用了，我自己会走。我也不管他说什么，强硬地把他背上了背。哎呀，小糖豆，看不出来吗？什么时候这么怜香惜玉了？你该不会对人家姑娘有意思吧？王继昂不放过任何损我的机会，在我耳边调侃道，闭上你的嘴巴，现在这种情况你还能开玩笑，真是服了你了。我只能无奈地搪塞他。谢新宁听我们这么说更加别扭了，一句话也不说。死鱼眼走路的速度越来越快，我们几乎跟不上了。王继昂只得对他的背影大叫道，喂，你他娘的走慢点啊，我们要跟不上了。死鱼眼听了他的话也没有什么反应，依旧是那种健步如飞的速度，头也不回地说道，我有义务等你们吗？语气冰冷不带一丝感情，却如同醍醐灌顶，让我们意识到了什么。我猛然醒悟，自从我踏入这座古墓的时候，我就已经向过去挥手告别了。我们是贼，贼所在乎的只有利益，什么人情冷暖羁绊情深的，对于贼来说都是累赘。死鱼眼是我们的同行，在遇见我们时没有将我们抹杀，就已经是最大的仁慈了。毕竟我们这类人所认的永远都只有利益而已，他刚刚也救了我们一命，现在还在对他要求什么，真的显得我们厚颜无耻。想到这儿，我的心里不禁一阵伤感，拉过王继昂说，算了吧，我们跟他不是一路人。王继昂也知道我想要表达什么，顿了顿就不再朝死鱼眼抱怨。又走了一会儿，死鱼眼忽然停了下来，怎么了？我问道，看着他的表情很严肃，跟之前的懒洋洋完全不同。别说话，我听到了有机括运作的声音。死鱼眼的声音虽然淡淡的， 但是却充满让人无法抗拒的威严。我乖乖地闭上了嘴，谢欣宁在我的背上呼吸渐渐平稳缓慢了起来，像是睡着了。王继昂却还没有反应过来，大叫道，怎么了？怎么了？什么急迫？在哪里？我刚想让王继昂不要乱动，可是已经来不及了。王继昂的一只脚已经踏在了一块地板上，好死不死的，那块地板陷了下去。这不是急迫，又是什么？我猛吞了一口口水，之后就见死鱼眼飞似的朝我冲了过来，把我狠狠的一推，我就这样直直的被撞倒在地。眼看背上的谢欣宁就要撞在墙上了，我只得一发狠，猛地一转身，就这样我和墙壁来了一个亲密的拥抱。这还没完，我还得承担上谢欣宁的重量。这撞的我是七荤八素，感觉喉咙一热就有血从嘴角喷了出来，而推了我的死鱼眼却是飞快的坐了起来，从背上抽出一把长剑，对着前方飞快的挥舞着，伴随着金属相碰的砰砰声，及时把飞剑就在死鱼眼的剑下落了下来。那些剑粗壮而锋利，尖锐处还擦满了黑色的液体，一滴到地上就发出了嘶嘶声。我不禁倒抽了一口冷气，想着如果刚才死鱼眼不帮我挡下这些剑的话，我肯定会死。王继昂还站在原地没有反应过来，像是被刚才电光火石的一瞬间吓到了，眼神涣散的说不出话来。死鱼眼举着他那锋利的长剑，脸上却丝毫没有放松的样子，眉头紧锁对我说道，赶快爬起来，还没完。我听他说这话，赶忙从地上爬了起来，也顾不上自己的伤，快速的走到王继昂的面前，把他拉了过来，躲在了死鱼眼的身后。这是什么情况？王继昂说话都结结巴巴，他万万没想到自己只是随便动一下步子就能引发这要人命的机关。然而没有容我多想一秒，下一波攻击就像是要开始发动了。我们前方的地面突然深深的陷了下去，当他再次升上来的时候，竟然在上面多了五具棺材。我和王继昂都狠狠地咽了口口水，谢欣宁就算刚才有那么大的动静也没有醒过来，算是彻底的晕死了过去。那五具棺材一升上来，我就感到一股阴冷之气，不禁打了个冷战。死鱼眼看见那五具棺材，一开始也没太大的反应，只是瞧了一眼后忽然眉头皱了起来。这五具棺材是用柳木做的，他的语气里竟然都有着一丝不安。怎么了？柳木怎么了？有什么不对吗？我感到疑惑的就问王继昂。王继昂的表情也并不放松，开口道，柳木是极阴之属，根本不能用来盛装尸体，如果用柳木做的棺材来装殓尸体的话，目的就只有一个。他说到这儿顿了顿，表情更加的严肃不安。养尸，这次是死鱼眼说的。他的话音刚落，那五具棺材里就传来了咯咯声，还掺杂着长指甲挠棺材板的声音，让人一听就头皮发麻。我连呼吸都忘了，只是死死地盯着那棺材，不禁往后瞄了一眼，想看看有什么地方能够逃走。这一瞄不要紧，我们身后的那扇门不知在什么时候消失了。我吓了一跳，这不可能啊，我们都是直线行走的，途中没有遇到任何弯道，怎么都不可能会记错门的位置，而现在那扇门的的确确是消失了。不用看了，现在我们没有退路。死鱼眼的话语中难得透着几分严肃，你们拿着这个快走，这里我来对付。死鱼眼扔了一把钥匙过来，不要，我们不能再受你照顾了，这次我们要和你一起面敌。王继昂见死鱼眼像是要牺牲自己的样子，不禁一阵感激涕零，把之前的不好全忘了，赶忙说道，我让你们走就快给我滚，你们留在这儿只他妈的拖后腿而已。死鱼眼急得都吼了出来，可是你要我们怎么走啊？虽然心里是不甘，但我也清楚的知道自己有多大的能耐。还没等我们说完，死鱼眼就在我和王继昂的屁股上狠狠地踹了一脚，我和王继昂都被踹得直直地往周边的墙上扑了过去，眼看就要撞上了，但出乎意料的是，想象中的疼痛感并没有传来，我们竟然穿透了墙壁。接着我面前就是一片漆黑，同时耳边传来的是死鱼眼和什么东西搏斗的声音。